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今天我们会一起探讨一个与当代文化也略显冲突的事情，就是儿女带来的祝福。我们是否认为孩子是一种咒诅呢？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堕胎继续冲击着我们的社会，每年全球大约有4200万起的堕胎。这显示我们社会是多么不重视孩子。日本等国的人口出生率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人口数量不但不增长，反而在减少。还有，我们可能会遇到像英国丁克之家协会那样的群体，中国也有丁克族的群体。英国丁克之家协会的主席就说，我从来没有想成为一名父亲，我也从来不想承担那样的责任，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抚养孩子每天悲惨度日，无休无止。我只是不想将生命这样耗费在孩子身上。他说的没错，养育孩子的责任非常重大，然而你从中可以看出他生命的根本问题，就是自私。你怎么看呢？孩子是咒诅还是祝福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孩子和婚姻？圣经对已婚夫妇生养孩子又是怎么教导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问题。圣经关于在婚姻中生养孩子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思考。首先，第一个方面，婚姻的目的之一是养育儿女。我们已经谈过，婚姻的重点是你的婚姻反映基督和他的新娘，也就是教会的关系。但婚姻的另一个目的是生养孩子，繁衍新生命。创世纪1:28经文告诉我们，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神创造的记载当中，生育繁衍是神的祝福之一。神赋予了男人和女人繁衍后代的能力。如果你纵观创世纪，你会发现神的祝福和生育是紧密相连的，因为生育是神的祝福之一。这意味着生孩子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正是神的慈爱使我们可以拥有孩子。在创世纪1:28当中，神呼召他形象的承载者，也就是男人和女人，能够遍满大地，并管理被造之物，治理全地。那么我们履行这一责任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生养孩子。这可不是那些什么以征服地球为主要情节的怪异的科幻电影，不是的，这是神的计划，在创造中就定好的，以此帮助男人和女人履行自己的责任，看管伊甸园和伊甸园以外的世界。这似乎是神创造的明确目的，为了治理全地，男人和女人要生养孩子。作为伟大的造物主，神已经赋予了男人和女人生育的能力。这是从第一个角度来看。那第二个角度呢，就是 婚姻是为了培养敬拜者。通过赐予男人和女人生育的能力，神要的不仅仅是活物遍满全地，他还要敬拜者。丈夫和妻子有责任养育基督的门徒。虽然我们不能使孩子得救，但我们可以把他们引向真理。神把孩子赐下，使真理得以传给下一代。正如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所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在生命记的三十一章，他接着说，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基督徒父母应该向孩子们传讲神的真理，使他们将来有一天会敬畏耶和华神。如果基督徒夫妻决定不生孩子，或者基督徒父母不向他们的孩子教导真理，后果会怎么样呢？约书亚曾经亲眼目睹神诸多应许的成就，当他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指责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士师记的二章十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他们既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你看到这是多么悲惨吗？一代人认识神并爱他，紧接着的下一代人却违背他们父亲的神。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肩负着向我们的孩子教导真理的责任。我们是神用来向下一代传讲真理的主要工具之一。几年前呢，我听一位牧师提到，他说基督教增长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养育儿女。你认识的大多数基督徒之所以能够信主，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父母的忠心教导。尽管孩子们的确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教会、主日学、基督教学校等等，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获得真理的教导，但是借着生命记六章的经文，我们认识到神把门训孩子的主要责任交给了父母，而不是教会。因为生养孩子的目的是培育敬拜的人。对于那些已经考虑收养孩子的人而言呢，如果认识这些真理，那么就意味着领养不再是你不能生育的时候而使用的 B 计划，而是一个 A 计划，一个神使用我们的资源的机会，把一名孩子带进一个渴望把他引到耶稣基督福音里的家庭。收养不适合每个人，并非每个家庭都可以或者说应该收养孩子，但领养孩子肯定至少是我们应该考虑和为之祷告的事情，因为收养是圣经中常见的主题。所以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二个角度。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儿女是产业，是赏赐和祝福。 圣经将儿女描述为产业、赏赐和祝福。让我们看看诗篇127篇，我们常常提到的，所罗门写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儿女被描述为产业和赏赐，产业是指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东西。当你有了孩子，你的生命、你的价值观，甚至包括你老人的习惯、你的希望和梦想等等，都会传递给下一代。我经常对妻子说，她的工作比我的要重要的多，她每个星期有大量的时间来门训我们的孩子，塑造和影响他们幼小的心灵。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名留青史，被后代纪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最大的影响范围，特别是在死后，将是通过我们的孩子而实现的。所以我告诉妻子说，你对孩子的投入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结出更多的果实，远远超过我现在和将来侍奉中所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影响力将会存留在这世上。这将是一个蒙救赎、荣耀神的遗产呢，还是别的什么呢？诗篇127篇当中用来描述孩子的另一个词是赏赐。神将孩子作为礼物赏赐给父母。我们在第四到五节当中看到是怎样一幅画面呢？把儿女比作勇士手中的剑。你再一次看到祝福这个词与儿女关联在一起，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在年轻的时候生养孩子，意味着当你在城门口与人起争执的时候，将会有人为你争辩。儿女是父母人身及财产的保障，以及他们在城门口发生纠纷的时候保护的手段。当年纪老迈或者是仇敌企图在城门口羞辱他们的时候，就会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此，这段生动的描述表明，儿女是保护年老体弱父母的祝福。在所罗门的年代，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方式是通过儿女照顾年老父母来实现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从很多方面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循环当中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是婴儿，需要依赖父母，然后渐渐长大，变得能够独立生存。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到父母衰老无法自理的那一天。所以无论你是决定请人来全天护理他们，还是自己亲力亲为，总有一天你的父母会完全依靠你来照顾他们的需要。不要在生孩子的事上小气，圣经说要使你的剑带充满，也不要等到你所有的资产都准备妥当以及职业目标都实现了以后才要孩子。所罗门鼓励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生育孩子。第四个角度就是努力生养儿女，并为之欢喜快乐赞美神。圣经充满了努力生养儿女和因着孩子而赞美神的例子。我们之前提过，当以扫问雅各关于他的家庭的时候，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在圣经中，人们经常因着孩子而赞美神，因此婚姻应当包括生育儿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避孕。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非常的常见，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会谈到避孕的话题。那什么是避孕呢？是指阻止怀孕的一切方法和手段。虽然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谈及有关避孕的问题，但是 如同我们生命中的其他问题一样，圣经谈到了看待避孕时人心的问题和人的意志的问题。圣经上写得很清楚，我们不可杀人，因此堕胎和杀婴显然是犯罪。同样的，我们应该禁止使用终止受精卵生长的一切手段和措施，比如说事后避孕药或者宫内避孕器等等。除了不使用这些导致犯罪的避孕方法之外，我们还应该审视自己避孕的动机和态度。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实际的例子当中去探讨一下有关使用避孕措施的动机和态度的问题。那以下列举的是一些近前的或者不近前的例子。我们先来看看一个相对来说不近前的例子。李雷和韩梅梅在大城市有非常成功的事业，他们基本的想法是孩子会带来麻烦和搅扰，而我们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事实上，韩梅梅还担心人口过剩的问题。她说，我们可能今后会停用避孕药，但是现在我们要享受金钱，享受时间，享受休闲等等。你怎么看呢？他们为了私欲而故意选择不生孩子，实质上他们认为孩子会妨碍自己的事业和享乐，所以不想要孩子。儿女是神所赐的极大祝福，而他们的态度表明事情并非如此。那接下来就是相对的近前的例子。李雷和韩梅梅出于对事工的长远考虑，以及为了更好的做预备，在这一特定的阶段我们推迟生育计划，这是明智的决定。又比如说张弟兄和李姊妹，为了还清债务，我们刻意推迟了几年才要孩子，这样我妻子就可以全职在家。或者像王先生和他的太太，神已经给了我们四个孩子，他们非常快乐，但是我们正在考虑使用避孕措施，因为越来越难以为孩子们提供神所要求的照顾，抚养他们非常吃力，学校的学费有增无减，所以他们考虑选择避孕。还有赵先生一家说，神慷慨地赐予了我们两个孩子，但是由于怀孕所带来的严重并发症会威胁妻子的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再生孩子是不明智的。那这些人之所以选择避孕，是因为他们正在努力持守其他的近前原则。这些例子反映出他们对孩子的感恩态度，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目前暂时无法要孩子。那么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呢？避孕是否是正确的做法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机。使用避孕措施的基督徒夫妇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做法正确，而应该根据圣经清楚的教导来查验自己，因为孩子是神的赏赐，婚姻的目的之一是生育儿女。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这一课呢，我其实特别紧张，但是呢又特别感恩。紧张他这一课说的是儿女带来的祝福，但是坦白说呢，对于非信徒来说，现在主动的选择不要孩子的群体是特别多的了。
连婚姻都不进入了、
嗯、对、但是呢对于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呢，现在选择不要孩子或者说推迟要孩子的呢也特别多。
嗯，
我其实特别的有压力来分享这一课，但是感恩的是什么呢、
嗯、
感恩的是今天咱们三位啊
都有孩子
我不会有压力我觉得好一些，对不对？
我学这一课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恩。
嗯，
我以前也考虑过，哎，就是生孩子嘛要花很多时间去带，我觉得让我产生有点害怕吧，
有点担忧、
有点担忧的情绪、嗯嗯、也会害怕生孩子。但是呢生完孩子以后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看着孩子从刚生下来只会吃喝拉撒、
嗯、
什么都不会，到从开始慢慢的学爬学走路学说话，他每学一个技能呢作为父母来说其实是很欣慰的。
嗯嗯，
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虽然痛苦并快乐着、
嗯、
在当中其实是体会到孩子是神赐的产业，是神的祝福。因为你看着孩子长大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种满足感跟幸福感。
就希望这一刻呢带给你的是首先是安慰，其次是盼望。安慰就是说我有了这个孩子我觉得很满足，那盼望就是可能你会选择生更多、嗯、
今天这一堂课让听到的所有人可能特别是年轻的夫妻可能会觉得这个压力非常大、
嗯、
挑战也非常大，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确实不一样了。
嗯，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各样的挑战都很大，生存压力都很大。
对、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挑战一定有，但是这个更加是在面对要不要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意味着说我们基督徒更加需要依靠神。
嗯，
我也认识一些就是多子女的基督徒的家庭，比如说有四五个孩子的，
嗯，
其实他们的见证我真的觉得我听了很感动，我也真觉得他们那样的家庭是非常蒙福的、
嗯、
我认识几个就是全是有四个孩子五个孩子的，
嗯
嗯，
这样家庭非常的蒙福。
对，
嗯，
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福。
嗯，对，
那这件事情我们几乎在圣经当中都是读到了也认可他，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婚姻当中借着养育孩子去培养培育
敬虔的后代。
对对对，就是刚才喜乐也提到培养敬虔和敬拜神的后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呢他把孩子托付给家庭托付给父母，让他殷勤地去教训儿女教训孩子，使得孩子能够走在正道之上，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过程。
对，也是挑战很大。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会想应该要怎么样去教育他呢，虽然我自己不太会啊，但是我意识到言传身教的重要性。
嗯，
这个叫小时候就要开始了，因为孩子的模仿力他是很强的。比如说你打个喷嚏啊，
嗯
啊、
他都模仿你啊。
对啊，
啊
打个蚊子呀、
啊
啊、擦鼻涕啊，他都会模仿。其实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他就跟着你去做，就是你的一行一动、
嗯、
他就时刻看着然后就学了。
对、
这是小时候的影响就是很明显的，这不说大了、
嗯、
大的当他也看在眼里，你的言行也会影响他、
嗯、
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要从小时候就要培养他。我可以分两个方面吧，就是第一方面可能是生活上的，就是我培养我的孩子呢可能从他刚会走路的时候、
嗯、
我就让他自己丢垃圾丢尿布啊，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自己收拾玩具啊，就陪他一起做，从几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了。
嗯
然后从信仰上其实我自己呢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带嘛，但是我会做一些我自己想到的，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一起祷告，就是睡觉啊出门啊会跟他一起祷告、
嗯、
而且会陪他看一些圣经故事啊这样、
嗯、
他现在就是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呢就会把手合上，他知道要祷告了、
嗯、
然后他最后会说阿们、嗯、就是他现在在学说话嘛、嗯、对我觉得先培养他有一个意识吧。但其实带孩子也会有挑战的，我常常在思考啊，特别是妈妈，我觉得聚会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有时候要带孩子嘛，在听到的时候呢自己也会分心，那这个要怎么样去兼顾呢？这也是我一直学习跟思考的，可能也是很多妈妈呀特别是她需要面对的挑战吧。
嗯，
我想呢喜乐刚才讲的就是从小就培养孩子这些敬虔的操练，敬虔的习惯，这个确实很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就像我们都知道孩子他模仿力很强，这是天生的，
嗯，
他学习这些形式非常容易也非常快、
嗯、
但是能够把这个生命活出来那就不容易了，不简单了。所以呢我觉得父母最主要的是你能够给孩子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他才有可能从你身上去学到、
嗯、
你比如说我自己的例子、
嗯、
我初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孩子已经读初中了，
嗯，
我确实很容易在那个时候还能够把孩子带到教会，
哦、
嗯、
他高中也能够在教会，但是去读大学离开我了，就不再去教会了、
嗯、
显然就是我的信仰生命并没有让我的孩子感受到这个信仰生命有多重要，这个信仰跟他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从这里面去学到，就是后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才意识到说我并没有把这个信仰真正的带给孩子、
嗯、
所以呢我从哪个方面开始去重新去影响我的孩子呢，那就是重新跟他建立关系。
嗯，
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在做我要跟这个孩子重新建立关系，因为只有这个关系建立了他才能够真正的受到这个母亲的影响、
嗯、
所以这个果效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慢慢的出来，我自己的先生也看得到，他最近跟我说、
嗯、
哎，你放下自己不去管这个孩子反而起了很好的作用。
嗯，
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不回家的，
嗯，
我们跟他打电话他才会勉强回来，一回来就直奔自己的房间，很少跟我们主动去沟通，但是现在他会主动的自己跑回来，一到他放假了他就会告诉我说我要回来、
嗯、
回来以后就开始黏着我跟我去聊天、
嗯、
沟通什么的、
嗯、
有时候我只能说老公你去收拾那些东西吧，别影响我们两个母女俩谈话
啊，这是非常好的进步和改变。
是的，
儿女带来的祝福也带给我们很多成长的机会。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我们会认为教会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借着我们去养育儿女来帮助教会有更多敬虔的后代。那今天这一刻盼望也可以给你的婚姻带来不一样的思考，也盼望你的婚姻借着养育儿女能够荣耀和见证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